我奉主的名向你们问安。首先，我们低头一起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满心感谢你，今天你能够赐给我们这恩典，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也感谢上帝，你给我们这教会能有这个机会，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听到你的话语，求主你的帮助，让我们这聆听你的子民众人，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明白，从我们的口中能够释放出你宝贵的话语。我们就把这正道的时间来交托你手中，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看见今天的社会与往常的不一样，我们看到这个多认识人生的这些价值观呢，越来越不重视。现在呢，你会发觉到我们都是属于金钱的社会，现在呢，很少人有这个关心、这个爱护、这个别人这种概念。有一句话，我们可以死，不可以生病，因为看病需要很多钱。可是呢，我们要知道，这疾病呢是会有的，那死呢也是难免的。圣经上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死，死后前有审判。那么死和病难免会避免，所以当我们还在活着，我们要求上帝的恩典，求上帝的怜悯。我劝大家呢，要多运动，在饮食方面呢要多注意。圣经上说呢，我们要保养我们的身体，我们要用我们的这身体呢要侍奉，直到主呢用到我们这身体来作为他的服侍，忠心服侍的仆人。今天我的题目是上帝忠心的仆人，而我们要看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第一节到十二节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是一位忠心的仆人。我们知道一个仆人的忠心，他要向他的主人忠心，他要向他的主人负责，因为呢，有一天他的主人呢将赏赐他。今天呢，我们要看的使徒保罗呢的忠心服侍，看他怎样是我们所要看到的这个好榜样。今天我们要对特别我们做牧师的、做传道人的、教会的领袖、组织老师，还有我们这个团契的班长，我们都要有效法使徒保罗为主耶稣忠心服侍的仆人。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他的患难中，他为了要服从神的旨意，他传福音，他要提醒人人不要犯罪，要除掉心中的偶像的崇拜，要悔改，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要敬畏他，要敬拜他。但是使徒保罗却被这些犹太人的拒绝， 犹太人的诬告，被犹太人的面在的攻击。可是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呢，他一点也没有灰心，他一点也不放弃忠心的原则。使徒保罗实在值得我们要学习的好榜样。虽然使徒保罗他内心他惧怕，他可能惧怕，使徒保罗他继续的靠上帝，他还站立得稳，不止摇动。传福音，警告人们，提醒人们主的再来，上帝将来的审判。保罗来到这帖撒罗尼迦城市呢，传道。而在这短短的这个三个礼拜，这个周日礼拜呢，有些人就信了主耶稣，有些人呢就不信主耶稣。而这些非信主耶稣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那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他们像以前使徒保罗，当他那时候不相信主的时候，你记得使徒保罗呢，他怎样逼迫这些信主的人，怎样使这个使司提犯这个执事呢于死，被这些可恶的人呢丢石头砍死了，要那些信主的要他们同样的死地。现在呢，他们呢，既然这时候攻击保罗和信主耶稣的人，那么撒旦呢，就很利用这些人呢，他们呢，来迷惑众人，来煽动众行众行这个行众，而且呢，他们反抗保罗的教训，他们还诬告了保罗，直到保罗，直到希腊，直到提摩太被赶走了出城外。他们不信主的人，他们还要加祸给他们的名誉，他们说保罗和他的同盟，他们全是为赚钱，赚一些钱达到他们的名誉啊，现在啊，他们已经达到了目的，他们再也不回来了。他们说保罗的动机呢，动静是不对的，他很不负责任，他为了自己的生命，他逃走了，他去一个很安全的地方。那些人就疑问，他说：“信主有什么用呢？”啊，你看他身为一个牧者，却没有好好的看顾你们。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仇敌呢，这样的不断的攻击保罗和他的同工。保罗呢，接下来呢，他就要为这个刚刚建立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基督的教会，他要解释给人那边的人呢，那些刚信主的人呢，他是怎样的人？使徒保罗如果要帖撒罗尼迦的这教会呢继续的成立，他要为他在帖撒罗尼迦的这个传道呢润物来辩护。那我们来看，从经文呢来看一位忠心的仆人。那一个忠心仆人他的特征呢是什么？那第一点，我们看到保罗呢，他是一位忠心服侍的人。而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呢，我们看到呢，保罗呢，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那他应该呢有什么特征的人呢？而在这段经文呢，证实了他们所传的信息呢，他是确信的，是可以信得的。我们从帖撒罗尼迦第一章第一节 我们很肯定，保罗写当初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呢，的确的是来自上帝和主耶稣里。保罗、希腊、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所以他们所传的这个道呢，它是上帝的旨意的。保罗说，他和他的同伴，那么就是包括希腊和提摩太，他们呢在腓立比，他们在腓立比城传道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叫人来信主，教导他们，他们是罪人。也讲到主的再来，那么我们信主的会被耶稣接上去，那么那些不信主的，他们就被警告，他们死后将审判，那么那些因信得救的，他们的灵魂将有永生的盼望，而那些不信的人呢，在世上呢，假如他们继续的做邪恶、败坏的人，不悔改，将面对那座大白宝座，等待上帝的审判，把他们丢进沉沦的火湖里。很多犹太人，他们信了主。很多外邦人，他们信了主，他们信了上帝的存在。那么有一些呢，很妒忌的这些不相信主的这些犹太人，而且呢，大多数呢，有一些是拜偶像的主义。他们说保罗呢，是来捣乱。没有弥赛亚到来，没有神，结果呢，保罗和同工呢受到屈辱，被那些非信徒的犹太人呢诬告，非基督徒的人被害，直到保罗和同工人呢也被打，被狠狠的打，用木棍来打，差点死掉。我们看到上帝的怜悯，把他们拯救了出来。我们也知道保罗呢，他是罗马的公民，而且呢，他有权利为着自己打官司的。可是呢，他们呢就竟然呢就没有把他经过这个法官的审判，结果呢？保罗呢，他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他们呢就把他定他死，定他的罪，把他好像这个重犯的罪人呢来审，然后呢把他丢进入呢监狱里面。那他在这个监牢里面呢，他也被严重的刑罚，他们受到很大的打击，很大的伤害。那么过后呢，放出来的时候，他们被赶出城外。我们看到他们这样的遭遇，他们被羞辱，他们被害。你想想看，他们会继续的传福音吗？经过这样的经历，我敢哪里再传福音呢？我看我想改行了，不做了。可是呢，保罗呢，他和这个同工们呢，他没有为在腓立比的这些遭遇呢而失去了传道的勇气。他们遭受到这么大的这个强烈的反抗的对抗，他们怎样的攻击，怎样的去打他们，怎样的？不过呢，他们还是坚持守持基督徒的福音， 而且呢宣扬，他们就照样的传扬，照样的传福音，照样的讲福音。因为保罗知道他的内心深处，他清楚的，这是上帝所对他的呼召，这是上帝所要他来传福音，要给外邦人的这些使徒，要他们来信，以信耶稣基督。因此呢，我们在第四节，在第四节，这里呢，他称他是一个受上帝信任，把福音的任务服托给他的人。因此呢，他知道他的首要任务呢，就是忠实传扬福音，而且呢，他不顾别人的对他这个传道的工作的看法。所以我们不要看人，我们要看上帝。人家不喜欢我们这样的传道的信息，那么我们要坚持我们的原则。人不能上帝人，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那么保罗他就继续做他应该做的工作啊，这是我们传道人呢要学习保罗的这个好榜样。愿上帝帮助我们。保罗和同伴呢来到了这个大概有100英里啊，这帖撒罗尼迦城市外，而他们呢来到了这个城里面呢，心里呢会感到害怕，感到惧怕。可是呢，他们呢靠着上帝，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他们靠上帝，把上帝的福音呢传给他们。弟兄姐妹，我要勉励大家，在我们的属灵天天的征战，我们要跟魔鬼的征战。无论你在你的做工的岗位上，无论你在工厂上，无论你在办公室，无论你在学校里，我们绝对不要靠自己。因为假使呢你靠自己的话呢，你们会灰心，你们会丧失。你们应该做的是怎样呢？要祷告，要求上帝，要他给你们的勇气。而我们这个勇气呢，要从上帝而来，我们的信心要从上帝而来。所以你看，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呢，他来到他们当中呢，他传道，那么有一些外邦人就相信了主，他们就离开了拜偶像，他们就转移呢敬拜上帝。那么呢，他们这个道德，他们就升了，增加了啊，他们的道德就增加了。保罗说他的信息呢不是他自己的，他自己编的，或者是自己的幻想，不是的，他是按着人的思想，上帝的话语，他把上帝的福音呢传讲出来。那保罗在这经节里呢，他强调他对福音的这个福音呢的确信，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他说他绝不是要欺诈人。我们看到巴萨里的人，他们卖东西，他们说他的东西耐用，那么你就买回去。他说包你保证这个东西呢不会坏，用了很好，品格是很好的。可是呢，东西用了没多久就坏了，你就很生气，你就好像你被欺骗了。 保罗他另强调呢，他说他上帝的福音呢是纯洁的。我们知道上帝是圣洁的，那使徒保罗呢，他知道他没有污秽的心，他没有来误导他的人。此外呢，他也绝不是像一般假教师讨人喜欢听的信息，就好像你这个用那个来钓饵来钓鱼。保罗接着说，我们是上帝福音的管家，上帝呢把这个福音呢托付我们，所以呢我们就有责任要传上帝的福音。我们不可讨众人的欢喜，叫我们传道者呢少说我们是罪人和审判的话，那么叫我们呢要多强调上帝关于生活赐福祝福和身心健康的信息。可是我们看到上帝交托的他的吩咐的福音呢，我们要照样的讲。耶稣要我们受苦，耶稣为我们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的代价，为世人得救。所以呢，我们因信认罪，不是靠自己的功劳。所以我要鼓励我们的牧师、我们的传道、我们的所有的教会的领袖、所有的组织教师，你们要这样的讲下去，这样的传下去。是的，我们要这样的讲下去，该讲的是上帝的福音。虽然很多人呢会讨厌，是的，我们知道没有人说自己是罪人，他们要我们说他们是好人。那么弟兄姐妹，你看到十字架，那你看到十字架令人讨厌的这个地方吗？是的，令人讨厌就是这点十字架。弟兄姐妹，如果你这样的还讨厌的话呢，我还是鼓励你们悔改，悔改，悔改，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我们都是犯了罪，污归却了神的荣耀。我们求主流的宝血洁净我们这些不污秽和不义。我们要看到保罗忠心的讲福音，传主的真理，传主的真道。第二点，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呢，他是一位忠心服侍主的人呢，他也是用心甘情愿，他自发自愿的，他用这个态度呢来侍奉主。那我们知道侍奉主呢的主要呢就是要真诚。我们要看到使徒保罗和他的这个同工呢，让他们来传福音，他们不是被逼的，不是被逼的，他们用信心，他们用爱心，他们爱主，他们来传福音。他们的动机呢，不是要对人讨人喜欢。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最大的诱惑呢，就是要如何讨人欢喜。于是呢，我们就忘记了我们要如何为上帝为中心。我们看到保罗对福音使命的态度。第一，我们看见保罗上帝，他说上帝呢，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的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保罗的意思呢，这里呢说，既然上帝已经验了他，还给他的结果是什么？及格，及格，就好像黄金呢在火炉呢受锻炼， 啊，我们看见他所一切的他的肮脏，他的这些污秽都拿掉，都拿掉。那么上帝呢就厌中了他，所以呢，保罗对福音的态度呢，他绝不改变的，改变这个信息来满足众人的欢喜，直到他们来接受。保罗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要求上帝的保佑，直到他能把传福音的一切的荣耀呢都归向上帝，直到上帝呢喜乐。主耶稣他也是追求上帝的喜欢。我们看耶稣对众人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者的意思。那么我们来看第二点，这个保罗呢对福音者使徒的态度呢，他说，我们看见既然上帝把福音托付保罗，托付呢这个字呢在原文上呢就是相信，就是信的意思，它是同字体的，它是同字体。那么呢表示呢上帝呢信任而托付，而不是保罗呢他自己呢喜欢说，而是上帝呢把福音呢完全的交托给他，上帝要他的口中呢释放出来。所以保罗呢对这个福音的态度呢，使到他有极大的责任感。我们来看第三点，我们看到保罗忠心服侍的仆人呢，他的这个方法呢需要成熟，他要成熟。怎样讲呢？我们来看第五节，保罗在第五节说，因为我们从来没用过长妹的话，长妹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作见。我们看到上帝当他查验人的心，他不只看到我们的外表，他也是看到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有时候呢看到一个教会，我们看到很多人来做礼拜，那么我们就很羡慕，因为礼拜呢礼那个这个礼堂嘛坐得满满的的人，那么你没有打听他这个人潮是哪里来的，那么你有没有观察呢他们的崇拜是否根据圣经的教导吗？他们的正道是否有圣经的真理吗？是什么影响呢这些众人呢来参与这个崇拜呢？教会有一位长老，他说他认识一个相当有学问而且很有品格的人，他就到去了一间教会。那么长老就问他为什么吸引他去那间教会，他竟然说他去别的教会每逢传道讲的时候他就会睡觉。可是呢我来到这所教会呢，我听那位牧师讲道，哇，有说有笑，讨我喜欢。我们看到很多在公司里常用这些讨好的话来谄媚上司，我们希望上司呢能够为他们提升他们在公司里的地位。那么我们看到有些人呢他在卖这个电视广告一些商品，那么他们就用这假话，他们用谄媚的话，他们说他的货品，他们的商品呢，是根据那个电视播广告的一模一样。那 么他们就用花言巧语来引诱你买他的东西，他们就给你商品的折价卖给你，那你就花了几十块钱呢，你高兴了，那你就买了回家。买了回家之后呢，你发现这个商品呢，不一会儿就可以不用，不可以用。假的东西耐不久。你可能用很多钱买了一样你认为呢是很价值而值得买的东西，可是呢不到一天呢东西就坏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样的手段呢做生意呢是不对的，我们不可以坦白别人，可以的。保罗他没有说他没有用诡诈的手法来吸引人家来接受福音，就好像钓鱼的人一样，他们就用他就用什么东西什么鱼呢，就给那个鱼什么的吃，那鱼吃这个时候的这个食物的时候呢，他不知道里面有只钩啊，不知道，他看好的东西他就钩啊，他就吃下去啊，结果呢鱼上钩了，就被那个钓鱼的人呢钓上去了。世界上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呢来欺骗人，他们用不择手段，他们用这种手段呢来夺取成功，使他们成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做教会的事工，我们要诚实，我们绝不对不能用这种的方法。教会的传道者或领袖预先呢不可以向这些外邦人呢用不择手段引惑人家，用这种方法来欺骗人家。我们要众人来教会来听福音，那么我们呢要衷心的祷告，我们要恒切的祷告，我们要常常的祷告，求上帝的允许，求上帝的怜悯，求上帝的旨意。我们要讲，我们要传，这是上帝呢要上帝呢就是要感动他们的心，打动他的心。那么上帝呢听到我们传道者的祷告，上帝喜乐，上帝叫人来到你的教会，他们来了，我们人数多，我们也不要骄傲，我们要谦卑，我们要把荣耀归向给上帝。我们看到保罗呢，他从来呢没有为这个福音呢而贪心。保罗呢没有用假意来赚取钱放到他的口袋里。在圣经呢教导我们呢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呢就不在他里面了。那么使徒保罗呢他很清楚，他也没藏着这个贪心，因为呢他也不敢做这件事。保罗不是不要教会的知足，但你们知道，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作见证。这是因为呢我们要看教会的这个经济的情况。保罗在腓立比城的时候呢，他在那里呢有收到资助，他们很关心他，也常常呢他们这些信徒呢，他们带礼物呢孝敬他，给他。保罗这里的意思呢说，教会呢不是一个传道人的工作，而教会呢都有同工。假使呢教会刚刚建立，那很衰弱，可以只能维持自己。那么呢我们这个传道人呢，我们假如有手艺，我们可以亲自的，我们亲手的去做工， 可以的话呢，就不用教会的资助。保罗有手艺，他能亲手做帐篷来维生，那么他就白天的做，昼夜的白天的做，那么在晚上呢，他传福音，他日日做，他昼夜传福音，那是很辛苦的。保罗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他们或别人来求荣耀。我们来看第四点，我们看到保罗是上帝服事的忠心仆人，那么我们发现保罗的特色，第一，他如同入母；第二，他好像父亲。我们看见保罗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露养自己的孩子。我们即使是这样的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所以我们看到做传道人，我们对待我们的信徒就好像如同乳母。保罗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就像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么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对待我们的儿女的知情呢，是怎样呢？就像乳养自己的孩子。乳母是母亲不尽的，她用奶来养儿女。前天我们看到香港这个牛奶的短缺，那么我们看到父母亲呢都急急忙忙的到市场呢，很早很早就排队来买这个牛奶粉。为了什么呢？母亲挂着，担心孩子没有牛奶，担心孩子的成长。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的肚子担忧，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要照顾我们的孩子。那牛奶呢？牛奶是要为了要养孩子。有时呢，甚至苦遇危难的时候，这可能呢是发生在，可能不在我们身上，可能是在穷苦的国家，没有的吃。那么他们的父母亲呢会为儿女牺牲生命。因此呢，保罗说，我们即使这样的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生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我们看到传道人呢，假如有这种爱呢，可以产生对教会信仰的纯洁。在第二点呢，讲到传道人呢如同乳母，那么传道人呢对待信徒呢就好像父亲，好像父亲。保罗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的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屈服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我们看到保罗呢，他以为父之心情栽培信徒的事实，他为每一个信徒呢有关心和爱护。那保罗，你要知道他那时候的时代呢，那时候的社会里呢比较不重这些个人的。而我们看到保罗呢，在这间教会呢，虽然是他们的牧者，可是呢他很注重他们。上帝的教会有他的羊群，上帝呢是我们的伟大的牧者，他不知缺乏，那么谁会当牧者呢？引导羊群走这个义路呢，愿主帮助我们。 我们看到基督教的信仰是重视每一个人的灵魂，而且呢，要关心和爱护，而这是我们每位做牧者的对教会神的子民的交代，而这是我们很大的责任。那么我们看到保罗呢，他身为帖撒罗尼迦会的这个信仰的之父，保罗就是他们的父亲，而我们呢看到他有责任以勉励、安慰和与的见证来训练上帝儿女行事对得起上帝，所以我们做传道人就是上帝的职责。那指责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训练，我们要管教神的子女。让我来做个总结。保罗是一位上帝忠心仆人，他是一位忠心服侍的仆人。他不但是为忠心仆人，他侍奉主呢是心甘情愿。他不只对主侍奉有真诚，他服侍的手法成熟，他不用诡诈做法，他照主所吩咐用爱心的传讲，他要传福音，他要讨上帝的喜欢，他不用谄媚的话语，他没有可馋的贪心，他不求人的荣耀，他存心温柔，他有牺牲的爱心，他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讲福音。使徒保罗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呢，他要感恩，而这是忠心仆人最大的美德，我们要学习他。我们要常为教会感恩，为弟兄姐妹感恩，为同工感恩，为教会领袖感恩。那保罗在他最后的话语说呢，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第2章的第十三节，他说，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见我们所传承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人的心中。阿们。我们来祷告。慈悲天父的上帝，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福音，使到我们听见你的，因为你的怜悯，你给我们因信得救，那么我们有了救恩，我们有了永恒的生命，我们感谢你。求主帮助我们每位主内弟兄姐妹聆听你的话语，有安慰，有平安。我们这样的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